OK， 欢迎回到苍狼哥的 Podcast 这个频道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也是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哦，看了也是觉得蛮有感的。那总之书中呢提到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叫做快乐曲线哦。题外话，这是一个医学频道啦。那最近就是有时候一直分享医学内容，也会觉得有点硬，有点无聊哦。所以有时候看一些书哈，或者是看一些别人看书的观后感，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意见，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体悟，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发现好像也不错啦，也是一种自我省思、自我醒悟的过程。那总之这本书呢，它有提到一个蛮知名的东西，叫做快乐曲线 （Happiness Curve）。那这个快乐曲线呢，就是人对自己的一个满意度哦。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你从出生到现在哦，当然听我这个 podcast 的频道的人，大部分应该是落在或许20到40岁这个区间是最多的。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对自己的满意度差不多到什么时候到达高峰呢？那大概到哪个年纪又觉得有一点下降，好像对自己不是很满意自己的收入，不是很满意自己的地位，然后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再度爬升了呢？那这本书的作者提到，这个快乐曲线根据统计来讲，其实人类对自己的满意度啊，差不多从15岁就开始下降哦。其实我看到这个数据，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我自己是没想过这个观点，因为15岁差不多是高一嘛，高一开始下降，好像蛮合理的哦。因为你现在想一下，大部分人可能国小、国中都过得蛮快乐的，然后到高中，因为准备要开始考大学嘛，然后到高中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升学压力、考试压力哦，所以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压力就出来了哦，怎么读书读不赢旁边的人，考试考不赢旁边的人等等，开始有一些比较心态。所以这本书提到，大部分的人对于自己的满意度从15岁会开始下降。下降到什么时候？下降到45岁，非常久，30年的时间哦。下降到45岁。45岁的时候差不多会达到低点。然后过了45之岁之后，才会再逐渐爬升。其实你想一下，是觉得蛮合理的，因为15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通常是开始会有些考试压力。而接下来进到大学其实4-5年后大部分人就进到职场，那进到职场变成菜鸟，对，开始各种觉得自己薪水不够高嘛，以台湾的环境，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哇，这个买不起房，房价怎么那么高，怎么那么低薪，怎么工作那么辛苦，怎么躺平族，你会发现很多25岁到30几岁的人，他们都会有这一类的抱怨，我以前也很常这样子抱怨，现在比较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但我以前也是会有这种非常厌世，就是厌世感爆高，然后非常不满的人。所以其实这个不是特例耶，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台湾就是鬼岛，这个台湾就是低薪还是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国外的书就是跟你说，其实世界各地都一样，大部分人这个比较对自己不满的感觉，觉得自己怎么赚那么少，地位怎么不高的感觉，大部分这个感觉越来越高，甚至对自己的满足感，对自己的满意感持续下降，到45岁才会明显的回升。其实30岁到45岁这一段期间，就是工作跟建立家庭的一个前期阶段。老实说，应该说世界各地的人，或者是各个时代各个年代的人，这段日子一定都是不好过的，对，一定都是不好过。因为你想想看，你刚出社会嘛，对，然后面对那些老人家，面对那些已经有的资产阶级，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对剥夺感。因为现在我们很喜欢用相对剥夺感这个词，就会觉得说啊，那个经过那种就是岁月精华，那些经济发展黄金年代，那些比较长辈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名字底下都好几栋房子，然后他们都租人哦，就可以这个财富自由。那反观现在，哇，年轻人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买不起房，哇，这个世代剥夺感非常的严重。那其实你去问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不好过，或许他们那个时候房价所得比没有现在来的那么高，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贷款的利率非常的高，虽然说他们那个时候房价比较便宜，但是他们的薪水要买一个房，对他们当时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更何况我觉得大家会忽略一个东西，叫做生活品质。我们现在有各种 3C， 我们有各种智慧型手机，我们有各种云端，我们各种剧可以追可以看，我们各种电动可以打。但是你想一下，有些人就说哦，我好想要回到这个30年前40年前，哇，那个时候赶快把所有的房子都买下来。但是你想一下那个时候的生活品质是怎么样，对，以这个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的生活品质来讲，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大家可能连这个书籍都没有那么普及，你如果闲暇时候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当时都不能做，你不能滑手机，你不能追剧，你唯一能看的可能就是看报纸，可能是去这个图书馆看有没有书可以看，完全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可以用。 然后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个出国算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现在飞机非常方便嘛，现在年轻人哇，可能一年出国一到两次我都很常见。你去问问看你爸妈那个年代，三四十年前，那时候能够出国的人哦，通常真的是经济上有一定实力的人才能够出国。像我小时候，其实像我们家的环境，就公务员家庭吧，我们家的环境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到小康，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但我们知道小康有非常多的定义，可能我会说自己小康，然后发现这个经济状况比我好的非常多的家庭也会称自己是小康，这小康的一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啦。但是我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我第一次出国是小学，对，小六还是小五，反正我小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接下来第二次出国可能就是高中，那个时候也不是说家里带出国，而是好像是高中的一个交换计划，跟日本有一个交换学生的计划，所以算是公费的出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高中之前我就出国两次，一次就是小学，一次就是高中。我相信这是大部分家庭的常态，对。所以假设你的家庭真的，因为像我进到医学系之后嘛，我跟很多同学聊天，很多同学这个每一年出国一两次，从他们小学的时候出国一两次真的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跟他们聊天，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怎么价值观差异那么大。我那个时候觉得哇，这个小学出国一次，高中出国一次，对我来讲已经是非常宝贵，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出国真的是很好玩。他们就说嗯，还好吧，我每年我什么小一去过哪两个国家，小二去过哪个国家，这个国中去过哪些国家，高中去过哪些国家，甚至有这种国中高中都是在国外念的，大家就会知道那种差距感是非常大的。所以反正这有点题外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三四十年前那个状况，其实虽然说你说什么啊，什么房子很便宜，房子很好买，但是你回去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买房子一样不容易，更何况他们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娱乐。所以你以生活品质来讲，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也自称我自己是年轻人啦，我觉得我的生活品质绝对是大胜三四十年前那些人，对，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 3C 产品，太多娱乐产品可以用了。但是也就是因为有这些生活品质，对，这些是那个世代人努力而来的，所以其实一方面会有生活品质，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会觉得这个相对剥夺感很大，对，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老一辈的人那么有钱，坐有那么多房产，那我自己根本就赚不到他什么钱，我只要把钱都花在什么手机，花在什么娱乐系统，这是现在躺平族的一个观点啦。所以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他们辛苦的地方，以前的时代或许他们房价所得比真的没有那么高，但他们薪水低，他们没有什么娱乐现象。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娱乐的东西多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对你的吸引力多了，但是反过来讲，你可能就会把很多钱投在这个上面上，因为大家都会换手机嘛，大家都想要去订阅网络嘛，因为这个变成每一个人的标配啦。但是你花这些钱，如果你没有去节制，你会发现真的很难存钱，你就很难赶上现在的高房价。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他30岁到45岁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对自己满足感最低落的时候。对，那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东西叫做社群媒体。因为社群媒体像是 FB 像是 IG， 因为你会一天到晚看到别人那些光彩亮丽的生活，你会觉得那种世代剥夺感，那种贫富差距感日益明显。对，因为你想一下，你以前十几年二十年前这个社群媒体还没有那么发达，你能比较的就是周遭这些人。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跟我同学聊天，发现他怎么小时候常常都出国，他说他家里很大，所以你可能想象出他家里可能蛮有钱的，大概仅止于此。但是现在大家社群媒体滑一滑，发现你同学你朋友甚至那些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比不上自己的一些，我举例来讲八加九族群，我也不是歧视八加九，但是大家心目中就是会有一些觉得他们明明就是学历没有我这么高，但是他们感觉很多钱，开豪华车，住这个豪宅。所以因为有这些社群媒体，你会让这个比较感更加的明显。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社群媒体啊，有时候就是双面刃啦，一来你可以就是跟人建立起连结，但二来如果你那个界限没有掌控的好，其实社群媒体常常会侵蚀掉你的心灵，你会觉得说哇，怎么都比不上别人，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你会觉得这个厌世感，这个嫉妒感越来越强，其实都会去伤害你这个人的一些表现，跟伤害你这个人的一些本质啦。所以因为这个年代又有社群媒体，所以你会觉得说哇，那种相对剥夺感，不管是这个世代差距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所以昨天看完这本书就觉得蛮有感的啦。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30岁到45岁这个族群都是辛苦的，大家不要觉得以前人就不辛苦，或是哪些人都不辛苦，大部分人30到45岁都是辛苦的。那真的要到45岁之后有一定积累了，大部分才会觉得说对自己的满意度又提升了。所以 基本上这本书它就强调说，大家要去注重这个积累的过程。这个积累的过程，一来可以是你能力的提升，那二来可以是你一些资产方面的提升。以资产方面的提升，其实常常会跟大家讲说，其实复利的重要性。像我自己就很有感，因为我从大概2020年到2021年开始投资，因为那个时候股市非常的热，所以那个时候就美国因为疫情的关系 QE 嘛，所以 QE 什么房地产涨翻天，然后这个股票也涨翻天。那其实房地产我没有上到车齁，这就是可惜的地方。如果上到车，现在可能就是有赚一笔钱，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上到车。但那个时候就是股市，我在它涨到已经涨到快要最高点的时候，我决定开始定期定额投入齁，这个也是很好笑的事情，就是韭菜的一员嘛。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21年我开始定期定额买美股，那个时候美股已经涨到可能距离高点已经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等等，反正已经快要到高点了。我那时候说哇那么会涨，那个时候那个 ARKK ARK 这个股票哇涨翻天，那时候就开始定期定额买 ARK， 定期定额买大盘。结果定期定额不久之后，六个月之后就遇上了这个科技股的大崩盘大修正，所以我的资产就直接砰，就直接最多好像负了 30% 还 40% 嘛，就是投进去股市的那些资产。但是还好，因为我自己这个人就是信念大盘永远都会持续往上，它现在的修正只是一时的修正，所以即使这个股票跌下来，其实我还是持续的定期定额，持续的定期定额，我没有做任何卖出或者是任何停损的动作。那已经过了三年，回头来看，诶，不但创了新高，对，那之前其实赔的那些钱全部都赚回来，你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资产真的会随着时间随着复利慢慢的累积。虽然说这个累积的速度很慢，但是你会觉得说，诶，过了三年，诶，它其实已经开始对你有感了。那更何况过了五年，过了十年，过了十五年呢，齁，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我现在讲的是资产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就会鼓吹大家说，就是长期投资嘛，长期投资，然后你定期定额，然后相信，齁，就要有一点乐观的精神，然后相信这个可能台湾的大盘，美国的大盘，最终它其实会跟着通膨，跟着人类的这个生产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往上，齁，所以你就是把钱丢进去。就是要有耐心，齁，不要这个急着杀进杀出，因为杀进杀出做主动投资期90%的人都是赔钱，大家应该听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是个长期投资者，你就是买了就不动，就是随着资产，对，等待这个复利的效应，其实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你常常就会觉得，诶，自己的这个资产真的有感提升了。那你的能力也是一样，尤其譬如说我四五年前我开始看诊去累积我自己的能力。虽然说我知道说我可能不一定会在一个诊所待到天长地久，我可能会换诊所还怎么样，对，这个，都还未知。但是呢，我在看诊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看诊，努力学习，那努力去就是治疗好病患，治疗好病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累积，对于这些比如说我常常讲就是小病小痛啦，因为诊所可以处理的事情都小病小痛，比如说感冒发烧肠胃炎皮肤的各个疾病，然后带状疱疹等等，对，总之虽然说这些是小病小痛，但是你处理好，病人就很感激你了嘛。所以我就是很认真在看诊，然后病人也是越来越多。那这在这当中，我也是不断的充实自己，我去做这个减重的 case， 我去学很多减重相关的知识，我现在甚至也拿到一个国际的一个减重医师的执照，好像没有特别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这是去外面上很多课，上好几十个小时努力的结果。那现在也是开始在精进医美领域，对，开始去做一些雷射的光疗，然后之后也开始要去做一些譬如说像是一些肉毒杆菌的注射等等，这些都是我在努力的点。所以我的意思说，不管是你的资产还是你的能力，它都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它并不是说你今天想要说我三个月内就想要干嘛就可以达成。其实有时候这个累积的过程三五年甚至五到十年跑不掉。那我回想起，所以我过去三四年，我的确医学知识增加了，我知道怎么面对病人，我知道开怎么样的药最适合每一个病人，我知道减重我要怎么跟病人沟通能够让他达到最好的减重效益，我知道我这个雷射要怎么打让他皮肤恢复的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在这长时间累积下来的过程中就获得的越来越多啦。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不能急，有时候时间真的是你最好的一个帮手，对，因为靠着时间，只要你有慢慢的往前进，那其实随着时间过去，你真的是会越来越厉害啊。其实讲到这边真的有点杂，我没有想到我这个部分讲那么多，因为我真的讲到最后就是开始有感，就是我觉得不要太急啦，因为我现在真的我也不是说听众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观察到蛮多人齁，有点像是我住院医师的时候，他们就是很急躁很焦躁，想要赶快赚到钱，想要赶快过着就是还不错的生活，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走歪路。走歪路的意思说他们可能就会是想要赶快去当冲，赶快去投资，赶快去用去赚这种快钱的方式齁，想说赶快让资产齁在怎么一年内就翻个三倍齁，这常常就会出事。 或者是他可能就走上一些诈骗的歪路，或者是有时候受骗也会这样子，因为你就贪小便宜嘛。对，对，当然我也是受过诈骗的人，所以我知道那种状况。虽然说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我真的是以为我的东西被盗刷还是怎么样，但是有些人他被骗，你会发现他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因为有些人跟他说，哦，你把这笔钱放来我们这边，哦，我们每年配什么 30% 的这个股利给你等等，就是假设你没有耐心，你真的很想在短时间内一两年内，你就想要让自己赚大钱，你就想要让自己这个什么创业成功，你就想要让自己这个知识量变成三倍，然后就可以去接很多的 case。 总之就是假设你没有耐心，对，你想要在短时间内让资产翻倍，让你的财富翻倍，让你现在的成就翻倍，我常常觉得这个风险就很大。我觉得比较稳健的做法还是相信时间，相信一个五到十年对自己的一个投资，对你资产的一个投资，然后你只要是在往证券的道路上前进，去充实自己，去定期定额等等。假设你真的觉得台湾有风险，你就是定期定额美股的大盘等等。假设你是在正确的方向，其实时间它就是会持续的复利，去让你的这些资产，去让你的知识，去让你的成就得到累积。所以真的是不要急，因为凡事欲速则不达。所以这就是我稍微看了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 OK， 那今天第二个知识来跟大家聊一下嘴破，但之前有稍微跟大家聊过啦，但今天就是看到一篇文章整理的还不错，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总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常常嘴破，因为我也不算很长啦，至少其实我觉得最近表现还不错。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是压力比较大还是作息比较乱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吃饭会很急，然后我吃饭很急，我就非常容易牙齿会去咬到我的下嘴唇的内侧的黏膜。那只要咬到，就想说完蛋了，因为通常只要咬破我嘴唇的黏膜，它不是说马上就好。理论上正常的状况来讲，应该会可能一两天那个黏膜修复很快就好。但常常我咬到黏膜之后呢，它就是会变成就之后的嘴破，就会变成这个就白色的这个破洞嘛，然后就是会很痛，然后可能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它才会慢慢好。所以可能我现在吃饭也有比较小心，所以比较没有咬到我嘴唇的状况下，所以就比较没有造成嘴破的状况。然后有时候是以前值班呐，或者睡眠非常不足的时候，也会非常容易嘴破。那当然嘴破我们台湾人都说是火气大，那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火气大这个说法其实还蛮不错的。对，因为其实现在研究会发现说，像这种口中的白点这种嘴破啊，其实大部分是跟你免疫系统的混乱是有关系的，它可能跟你身体里面的细胞激素是有关系的，可能细胞激素混乱的关系，然后就是会造成说你体内的免疫细胞去攻击你的这个嘴巴的黏膜，所以造成一些破的状况。所以你如果说用火气大去讲，因为火气就造成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混乱，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特征啦，一般来讲像这种嘴破大部分就是一个或者是少数几个这个圆形然后浅浅的疼痛溃疡。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得过啊，那根据统计可能差不多一半的人就是那个一生中就都会有这个嘴破的经验。不过这个统计是比我想的还要再少一些些，我原本还以为可能八九成的人应该都会有嘴破过吧。好，反正这个统计还是说差不多是一半左右。那当然发生的这个频率啦，有些人可能一年发生一两次，有些人一个月发生很多次，所以这个其实严重程度大家不太一样。但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非常容易嘴破，一天到晚没有咬到那嘴巴常常都破三四个四五个破洞以上，然后一天到晚都不会好，这种状况要小心自体免疫的问题，因为自体免疫的问题就是你身上的免疫系统是真的有问题的，所以它才会不由自主的去攻击你的嘴巴黏膜，在你没有任何可能什么睡眠不足啊，没有任何咬到嘴巴的状况下，你的嘴巴一天到晚都会破，这种我会建议你还是去这个风湿免疫科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相关联的自体免疫问题，有时候治疗一下就发现嘴破就好了，这个生活品质大于提升。好，那总之造成这个口腔溃疡的这个几个危险因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遗传，对，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跟遗传有关，所以你的爸妈假设比较容易嘴破，通常你也比较容易嘴破，因为刚刚讲这个跟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激素的调控是有关系，因为细胞激素又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的功能嘛，所以跟遗传是有关的。那第二个它跟营养缺乏是可能有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嘴破可以补充一下 B 群也不是没有道理。跟哪些的营养素缺乏可能有关系呢？跟第一个跟贫血可能有关系，那再来跟维生素 B12 缺乏、叶酸缺乏、跟你的铁质缺乏，或者是维生素 D 跟锌缺乏也会有关系。但这个营养素蛮多的啦，但通常一般来讲如果除非你是吃纯素啦，不然 维生素 B12 通常是比较不会缺乏啦，但是有些这个女生齁可能经期量比较多，有时候这个铁质可能就会缺乏。那再加上这个维生素 D， 其实台湾人很多抽血都是不够齁，所以假设你真的非常容易嘴破的话，我会觉得说除了补充 B 群之外，你也是可以去验验看像铁或维生素 D 等等的营养素齁。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铁跟维生素 D 补一补，有时候这个口腔黏膜破洞的状况就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些系统性的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一个蛮有名的像 Behçet， 就是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念，就 Behçet disease， 它就是会有一些嘴巴破啊，会有一些生殖器溃疡等等的一些疾病啦。那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啊，那或者是一些像艾滋等等一些比较少见的状况，系统性的疾病也可能会造成嘴破。那再来有一个大家要避开牙膏的一个成分，有一个牙膏蛮常见的成分叫做月桂基硫酸钠，它的英文缩写是 SLS， 就是假设你觉得你嘴巴好像比较容易破，你看一下你药膏里面有没有 SLS 这个成分，因为研究发现说如果牙膏里面有 SLS 这个成分，它会比较容易去诱发这个口腔溃疡，你把这个成分换掉，不要用有这个成分的药膏，这个口腔溃疡的状况就会好很多。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以上这些状况都可能跟嘴巴破有关。那如果你是偶尔来一次的嘴巴破，我觉得就是睡眠充足，补充一些 B 群。那如果常常发生的话，你就要检视一下你药膏的成分，然后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缺铁、缺 B 群、缺维生素 D 等等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要注意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啦。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状况是比较危险，需要进一步排除癌症的。例如说，假设你这个嘴巴破超过四周的时间都没有好，那你就要小心是不是口腔癌，因为如果是口腔癌造成不正常的黏膜破洞，它可能就是超过四周都不会好哦，这个就要注意。那再来就是如果是40岁以前都不会嘴巴破，40岁以上突然开始嘴巴破，你就要小心可能就是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些系统性的疾病，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等等的发生啦。那治疗方面，当然现在最有效的还是就是使用一些局部类固醇的一些口内膏。基本上假设你嘴破，医生去开口内膏给你，大部分那个成分都有一些低剂量的类固醇啦，因为这种低剂量的类固醇的口内膏涂在这个嘴巴破的黏膜上面，是可以非常明显的降低溃疡的疼痛感以及大小，而且也会让它比较早愈合。那如果真的很严重，有时候会考虑一些口服药啦，口服类固醇、口服秋水仙素、口服一些 NSAID 非类固醇止痛药会有一些帮忙啦。当然口服药就副作用比较大，所以就比较不宜长期食用，但是如果说是口内膏有破的时候拿来抹一下，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那总结来讲就是嘴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啦。那偶一为之的嘴破，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担心，有时候就是均衡饮食，多睡觉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真的比较频繁，可能要考虑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考虑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状况，那甚至嘴破超过四个礼拜也都没有好，就要考虑一些口腔癌的状况，这个就建议就医检查了。所以以上就是关于嘴破跟大家分享。好，这集就到这边啦。喜欢这类就非常日常的 podcast， 日常医学向的一个分享，欢迎分享这个 podcast 给更多人知道。可以追踪张扬哥的医学天地哦，这个 YouTube 频道，可以支持我的这个书啊，支持我的这个线上课程啊，追踪我的 Twitter Fresh 等等啊。之后也会有一些新的诊所规划，都会在这些平台里面跟大家分享。可以支持药食界生活，保健食品输优化 Blue Pick 95折优惠，我们就下集再见喽，大家拜拜。